各位听众，中国在印太地区彰显海上实力的努力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南海与菲律宾的频繁对峙之外，2025年2月又两次与澳大利亚发生争辩。2月22日，澳大利亚对中国海军三艘舰船日前在靠近其海岸的水域实弹演习表达关注。新西兰政府随后也就这些实弹演习对其商业航班的影响表达不满。而就在此前不久，堪培拉政府刚刚就一架中国歼敌机在南海中国所称西沙群岛附近上空针对澳军战机的危险操作提出过抗议。如果说中国声称对南海几乎全部水域都拥有主权，因而与多个周边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对南海一些岛屿的主权声索冲突的话，这次在靠近澳大利亚海岸水域的实弹演习进一步显示，中国的海军实力不仅在不断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而且也正抵达第三岛链。如何解读中国海军这次在澳大利亚附近水域的实弹演习的意图呢？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施建宇先生您好，首先呢，最近几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先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2月21号进行实弹演习的事情呢提出抗议，因为他演习的地点虽然是在公海在国际水域，但是他靠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岸，导致连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许多航班呢不得不调整航线。那中国近年在南海水域的军事演习呢其实非常的频繁，这一次一直发展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岸附近，是不是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呢？
当然是的。那中国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具体来说应该是2017或2018年，比较准确来说，中国就开始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海权或者是制空权的扩张，它基本上就是要突破原来的第一岛链，然后第二岛链，甚至第三岛链。那这次能跑到纽西兰和澳洲的这个旁边公海进行演习，基本上它也是在象征性的展现它的能力已经到达这个地方，而不仅仅是在南海而已。那这种做法从大概十年前开始，过去其实最近几年老是有人讲灰色作战，这其实并不是灰色作战。灰色作战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认知的概念。从现在的战争的角度来说，绝对不能用100年前的一战或二战的方式来讲，说要有军事冲突才叫做作战。现在有很多的战争是发生在无形之中，不管是生物战、化学战，或者是科技战，甚至网络上的互相的这个战争已经进行很久了。那中国这个军事冲突它的策略，他也是想就是不要透过直接的军事冲突来得到他原来想要透过军事冲突能够做到的目标。那他用的基本上是一种切香肠的，或者是英文讲的 salami slicing 的策略，一步一步的往前进逼，目的基本上当然有几个了。第一个就是针对台湾，他想要并吞，或者是中国官方讲的统一台湾，这个已经变成似乎是习近平的历史任务了。他17年突破海峡中线之后，他之后透过佩洛西来访台湾，美国众议院院长，前任众议院院长来访台湾，他实施了非常接近于所谓的封锁或者是隔离检查的这种军事的演习，那之后还是不断的有，甚至跟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希望他能够在不用直接冲突的情况之下，瓦解掉台湾岛内的抵抗的民心士气。那当然他也是要给美国一些警告，基本上台湾海峡现在他认为他已经完全控制了，那台湾周边的海域他也强迫的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进，显示他有办法去拒绝 通常中文把它翻译成叫拒止，止就是停止的止，去拒止台湾盟友的这些可能的军事介入，当然包括日本还有美国。那如果美国的航母往这边靠近的话，它告诉你它可以到西太平洋这边，也就是台湾的东边的太平洋海域，直接把这些船只或者是援助阻绝在外。当然，这一次澳洲跟纽西兰这样的演习，就是表示他的能力往前更再一次的延伸。那除了台湾的部分，第二个成分就是他想要切断美国，也是过去将近10年来的这个印太战略的发展。那印太战略当然是西边到印度，那东边基本上就是到美国。那印太战略等于是把整个亚洲太平洋这个区域给涵化在里面。那中国在中间做突破，从南海一直往南切到澳洲、纽西兰，告诉美国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完全可以突破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把印度隔绝在印度洋上面。那亚洲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完全是等于可以在它的军事的这个威胁之下，也不敢做出什么样的反抗。那这个就是南海周边的国家，现在在突破到澳洲跟纽西兰，那等于是就是向美国宣示，他有这个能力把印太战略给破除掉。那第三个，当然破除印太战略很大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向美国示威，另外一方面他也回到最前面讲的台湾的问题，他可以阻绝掉就是东南亚、东北亚，甚至从西方中东过来的这些资源燃料的运输，等于把这个运输线给切断，从中国沿海到南海，然后再往南进入澳洲、纽西兰。等于说，就算如果从海湾地区运石油、运天然气过来，你马六甲海峡基本上是没办法突破的，因为进入南海就受它控制。如果你要往南绕去所谓的西太平洋，它也有办法，把它的军事力量延伸到这个地方。其实这是非常象征性意义比较强，就是如果运输线要拉到西太平洋的话，就是绕过澳洲、纽西兰这边，再往北上去台湾、日本、韩国的话，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非常合适的海港。澳洲还有，纽西兰还有，可是再往上，菲律宾的东边、台湾的东边，基本上海港都不是非常发达，而这个对于航行船只来讲，其实是一种威胁，是一种风险。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这条线，就算你想冒这个风险，我也不让你冒这个风险，因为我有能力到这个地方，对你进行这种 denial 或拒止的这些做法。这个我想是它主要的一些原因吧，就是台湾问题突破印太战略，再来给美国一些示威，然后它可以切断所有的这些外力的介入、运输、补给的线路。
在这之前呢，中国在南海方面的冲突呢，主要是和它有主权争议的，比如越南，比如最近2年这个和菲律宾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但这一次，它索性接近到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都是跟中国没有海权争议的海域，而且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突破了美国的所谓的岛链的概念，就已经到了第三岛链了。
是的，是的。那当然，美国到现在为止，就是美国的新任总统上台到现在为止，我想他还在一直忙于处理世界各个地区不安宁的局势，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就是在处理乌克兰的这个和平协议能不能达成。那当然，这都还是很麻烦的问题。再加上还有以色列旁边巴勒斯坦加萨走廊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没有达到一定的成果之前，似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对中国的这个各种的行为做出任何的反应。那美国新总统到现在为止是以关税来作为一种警告。那对于中国的这种军事力量的扩张，尽管他提出来各种的警告言论上的，可事实上，中国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要理你，那他不断的在往外面扩张。那当然，从他扩张的情况来看的话，很明显就是中国在南海经营的那些 岛礁的军事基地，发展一定到一定程度的成熟的情况。它原来在永暑礁那边的基地，或者美济礁等等3、4个岛礁的基地，它都有这些基地了之后，它等于是它发展成熟之后完全控制南海的情况。那它当然现在它不是只要就是它的说它的这个南海是它的这个领海的问题，对，他还要往前更走，往前更走，当然就是他跟美国说，我可以直接跟你对抗，那看你怎么样回应。那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回应了，只是他现在没有回应，所以中国还是继续在做他的事情。
中国也越来越多的做这个实弹演习，就实弹演习和这个非实弹演习，这中间的是不是意义也不一样呢？
当然，实弹演习的话，它可以收集的这个参数，就参考的数据，跟非实弹演习是不一样的。因为非实弹演习，它可能瞄准了它锁定的这个靶，或者是它做了什么样的这种演习的科目。实弹演习，它可以看看真的是不是可以达到它这个目标。那这个当然是收集的参数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参数有很多的不同的考虑，包括它飞机飞过去会受到什么样的自然气候的影响，然后它要不断的来回做这样的演习，才能收集到它足够的这个参考数据。等到真的它有需要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它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要做出什么样的行动。那我想，他已经这10年以来，他已经不断的在做出各种改进，包括他在台湾海峡，包括他在南海，甚至现在到了所谓西太平洋，他都是在做这样的数据收集的工作，所以希望美国能够做出一些反应，否则中国真的把这个地方，他慢慢的就把它纳入势力范围，他认为如果他整个都做好准备的时候，他要对任何地方进行任何的冒犯或侵略或并吞，都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美国特朗普这个新任政府，他对中国的政策需要更明朗化。尽管他现在并不清楚他要怎么做，那他们自己可能很清楚，可是他的盟友并不清楚他要怎么做。可是当局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作为。否则，这个地方的情况其实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乐观，而且在逐步的恶化下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的采访，分析中国海军近期在靠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水域实弹演习传达出的信号。今天的印太纵览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